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8日。江泽民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渣总算开始了他地狱之旅。江泽民死前做的最邪恶事情之一，就是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将这场迫害所带来的痛苦延伸到了每一个普通百姓身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23年来，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的灭绝性迫害，使得中共司法界混乱不堪，以致这种不讲法律已经走向了全民全社会。下面我们看看这些迫害的具体延伸。一、起源于江泽民时代对法轮功学员的数字监控，目前已经扩大到全国各条街道社区，又进一步扩大到黄码、红码等所谓的健康码。他们像电子镣铐，瞬间可以把人锁死在原地，让人寸步难行。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惊顿工程，把全国的网络打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局域网，隔开了与国际互联网的沟通，以致今天的网民被封在墙内，看不到真实的世界。二、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在全国各地新建了很多劳教所以及所谓的法治学习班等等，很多这类的场所里面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设施，条件极为恶劣。中共把法轮功学员非法绑架后，劫持到这些地方长期非法关押。再看看疫情爆发这3年，中共在全国各地建的所谓方舱医院，从里面传出来的视频显示，这些方舱根本不具备基本的医疗条件，甚至连基本居住条件都不具备，把各地强行拉去的人关进去，任其自生自灭。三、发生在新疆集中营里的强奸罪恶震惊了世界。其实江泽民集团早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系统的性迫害了。当年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把18位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牢房，任那些囚犯轮奸，罪恶曝光后震惊了国际社会。四、从泼墨的女孩到敢说敢言的乡村女教师等等，他们被中共关入精神病院的事件令外界吃惊。事实上，过去20多年来，大量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他们被中共强行注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直至精神崩溃，轻则变得神志恍惚，重则被逼疯。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精神病后最终凄惨地离开人世。五、而中共用武警部队对内镇压抗争民众，也肇始于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时，中共派出大批武警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在各地一批一批地拘押法轮功学员。这种利用武警镇压的做法后来一步步延伸到了西藏、新疆等地，目前拉萨、乌鲁木齐实质上已沦为军管。六、中共对拆迁户、讨薪农民工、金融难民等上访民众的解访，也是始于当年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解访。解访后，这些上访民众被非法关押、被打、被判刑、被迫害致死等等，有冤无处诉。七、中共对维权律师、持不同证件的公知等的罚款、判处煽颠罪、寻衅滋事等等，也是源于20多年来对数十万法轮功学员的任意羁押、罚款、非法判刑。八、警察随意拦截路人、翻包、查看手机、扣押现金，大白可以随意闯入民宅抓人、打人、 抢劫室内财物等等强盗行为，也是源自于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的随意打劫、抓人、打人。九，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罪恶被西方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由于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性灭绝的政策，导致活摘器官已经形成了杀人链条，这个杀人链条上包括中共的军队、武警、政法系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等，并且还产业化、市场化，他们按需杀人谋取暴利，而活摘器官的对象早已经从法轮功学员蔓延到异异者、维族人，并进一步蔓延向普通家庭。近来不断有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莫名失踪，从家属到民众的质疑纷纷指向活摘器官的罪恶，很多民众陷入了悲痛和恐惧之中。另外，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每年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花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且逐年增加。也就是说，这场迫害完全是靠老百姓的纳税钱堆出来的。发展到2012年，政法系统的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军费开支。对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共实施各种奖励政策，民众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会得到奖金，警察绑架一个法轮功学员会得到奖赏，洗脑班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也获奖，转化的越多，迫害死的越多，奖金越高，升职越快，等等等等。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些年当中，这些令人发指的颠覆人类道德伦理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中共打压普世价值真善忍的结果，把维系社会的法律、秩序以及道德都破坏了。当今的中国，贪官遍地，酷吏横行，人心败坏，这都根源于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乎当今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如今，江泽民这个恶魔死了，而中共这个魔鬼政权也走向了穷途末路。从国际上来看，今日的中共已经四面楚歌，如同过街的老鼠。从国内看，全民反迫害的局面也正在出现，白纸运动的产生就标志着中国百姓危机感几乎达到了极限，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全民对中共的怒吼即将爆发，天灭中共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源的评论文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
请听时事评论，江辉尽，狂言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0日。1999年7月份，江泽民在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曾狂妄地叫嚣：“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法轮功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之道进行修炼的高德大法。江泽民却要以共产党来迫害法轮功。至今23年过去了，江泽民死了，共产党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几乎是人人喊打。而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所谓的战胜，而且从中国大陆传到了亚、欧、美、澳、非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北极圈内的芬兰罗瓦涅米市到南非开普敦的好望角，从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到大西洋边的纽约长岛，到处都有法轮功学员的身影。 自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后，仅台湾一地就有几十万人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成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等在内的49种外文，在国际上公开发行。而修炼法轮功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行业，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中有过去的文盲，有小学生、大学生、博士、教授、医学专家、著名科学家，也有曾在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中修行几十年的人。23年来，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获得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与信函达5000多项。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宣布设立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法轮大法月、李洪志大师日等，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感谢，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欢迎。李洪志大师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卓越贡献，受到超越国界、党派、种族、语言、职业、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各阶层人士的推崇与敬仰，并先后4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01年，李洪志大师获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颁发的国际宗教自由奖。2007年，李洪志大师名列全球百位在世天才华人榜榜首。2009年，亚太人权基金会颁发给李洪志大师精神领袖奖等等。23年来，中国大陆以及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在真善人的指导下，和平理性地讲述真相，唤醒了无数世人，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他们讲真相的形式包括面对面讲真相、拨打真相电话、悬挂横幅、分发真相传单、创办媒体和自媒体、拍摄影视、集会、游行、烛光悼念、集体练功、真相展板、征集签名、反酷刑演示、天国乐团演奏、腰鼓队表演以及举办真善人美展等多种形式。伦敦有一本徒步观光的旅游小册子，里面介绍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法轮功学员的24小时和平抗议已经坚持了20年。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这个点是法轮功反迫害的标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一位骑单车的青年停在了英国大使馆前。他说，今天为什么没有人坐在这里？是迫害结束了吗？如果是，他要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他认识的人。如果不是，他要在这里替法轮功顶一会儿班。等有人来了，他再走。从1999年至今，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尽最邪恶、最残酷的手段，也没有打倒法轮功。23年前跳着脚飞着唾沫的江泽民成了灰烬，他那句不信战胜不了法轮功的狂言也随之灰飞烟灭，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莫大的耻辱。如今江泽民已经下了无声之门，将在永罪永刑中偿还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罪恶，万劫不复。而那些仍在追随江泽民作恶的人，应该悬崖勒马，抓紧赎罪。聪明人可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毕竟天意难违，红花灭，莲花开。天灭中共，这是历史的必然。请珍惜眼前的将功补过的最后机会。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编选自清源的评论文章《将灰烬狂言灭》。